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，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。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，亲情儿童房。
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，我是娟子，很高兴我们今天又继续跟大家来学习怎么管家，怎么管孩子啊。其实呢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发现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深远的。不知你有没有意识到哈，就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呢，我们会突然间发现，怎么我说话的语气、态度，还有表情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手势，还有一些的思维方式，怎么好像跟我父母是一样的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突然间的看见哈，但是我真的有一天呢，突然间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这个说话的腔调、说话的样子、说话的语气跟我妈妈很像很像呢？我才发现到，原来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力是这么的深远，它是浸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的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对孩子有影响力的一个典范，一个榜样哈，不然有样学样，上行下效的描述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演了。所以要成为别人的典范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首先你要摆正自己，要先把自己做好了才可以啊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娟子给家长们留了一个家庭作业，就是让你们扮演一个24小时的耶稣哈，在家里面，在孩子的面前，你有做吗？感受是如何呢？有什么样的体会和心得吗？欢迎你们发电邮给我们哈，让我们知道，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，还有你旁边人的感受到底是什么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。我们期待你的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哈，会进入到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当中去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。
快乐教养实践77招。亲职的权柄是根植于父母敬虔的德行上的，而并非源自于他们的角色或责任。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30招：父母只是管家。
在一开始呢，我先来描述一个场景和一段母亲的说话。这个母亲正在生气，而且是盛怒之下，她的声音非常大，她在大喊着，只要你住在我的屋檐下，那就得听我的，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我也可以把你踢走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类似的话呢？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母亲呢？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经历过吧。 在这段说话当中，似乎看到孩子好像是母亲的私有财产，母亲想怎么做，想对孩子做什么都可以，因为孩子的生命是归属于母亲的。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，我们的生命，包括我们孩子的生命，都是归属于上帝的。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最好的礼物，而父母呢，他们对这个孩子没有所有权，他们有的只是对这项礼物的管理而已。所以我们这一章所学习的就是，父母啊，你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，你不是孩子生命的所有者，而是他们生命的管理者。我们父母只是上帝的管家，在管理孩子的生命而已。这跟我们传统当中所理解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。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关系让我们对孩子的生命多了一份尊重，多了一份谨慎，不再把它当作私有的财产，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有些父母听上去是不是会觉得很失望呢？因为孩子不再是你的个人的所有财产，他们是上帝的宝贝，所以我们要悉心照料，小心呵护。既然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那么上帝自然也赋予我们管家的权柄。上帝让我们成为我们孩子的父母，在这个位置上就给了我们责任和权柄，去代表上帝，去教导和牧养我们的孩子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运用身为父母所具有的权柄的。只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呀，应该学习圣经中的一个人物，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被誉为信心之父，他相信上帝，所以他就得到了与他的信心相匹配的祝福，甚至他还成为了别人的祝福，多人的祝福。照着这个道理呀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将物质的、精神的、属灵层面的祝福的种子撒播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呢？希望上帝的灵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结出甜美的果实。在孩子的眼中啊，我们其实是具有一个庞大的外形的，比他们高大，比他们强壮，比他们有力。那他们看我们呢，当然就是具有相当的威胁性和压倒性的。当他们生命还很脆弱、很幼小的时候，他看见我们就是非常能干的，处处可以帮助他们的，遇到问题就要回来找爸爸妈妈的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随心所欲的，然后滥用权柄，那样的话就会吓到孩子们的。相反，如果我们是虽然很高大、威猛、有力，但是却是慈爱的、温柔的，是保护的，是把一个上帝的法则教导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的话，那么这样一来，上帝的权柄和性格就会通过我们向孩子传递了出去。那孩子看见我们，他就知道啊，他的父母亲所信的这位神是蛮有慈爱、蛮有温柔、蛮有怜悯、蛮有能力、蛮有保护的，让他们是不用惧怕的，是他们人生旅途当中的所有保障者。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，他的性格、他的待人处事、他的方方面面就会自信满满、与众不同的。所以说，亲职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，并不是我们父母自己拥有的，它是代表上帝所行使的一种权柄。所以我们就要用上帝的方式，在上帝的时间表里，为着上帝的旨意来行使上帝所赋予的权柄。这样的话呢，人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看见上帝，孩子们也可以透过我们 认识上帝，了解上帝，更加的亲近上帝。若因着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着亲密而活泼的关系，相信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对上帝遥远，就不会对上帝陌生的。娟子在这里祝愿我们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好管家，在方方面面照顾管理好我们孩子的一切需要，让他们的生命可以绽放光彩，荣耀上帝之名。最后，我想把一段圣经送给我们做父母的，特别是做基督徒的父母，因为我们认识神，晓得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：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说得很清楚喽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拥有的权柄跟这个世界所赋予的权柄是不一样的。如何拿捏，如何把握，如何做好亲职的这份职责，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好好思想的。好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在圣经箴言书第22:6中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，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，拥有丰盛的生命。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。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，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跟大家看一段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第2:36-40。经文说，又有吕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士支派 法内利的女儿年龄已经老迈了，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，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她近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这位亚拿呢，结婚7年，应该当时还20出头的时间就寡居了，丈夫呢就离开她了，她可能没有孩子，可能有孩子，但是现在已经84岁了，医生是寡妇，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做寡妇啊是非常可怜的，人家看她，哎，你这么年轻就做了寡妇啊，可能是一个不祥的人，上帝没有祝福你啊，假如她有孩子要带着孩子长大的更痛苦更难受，现在已经84岁了，没有孩子，孤独的老人家，就是有孩子可能孩子比他先走，可能孩子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一个孤独老人是一个非常孤单痛苦绝望的人生。我们去老人院去探访老人家，看到许多的孤独老人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老人院，我就看到一个婆婆，这个婆婆呢是中了风的，有一边身不能动，我就问她，哎，婆婆今天好吗？这个老婆婆看着我说，有什么好，就等那一天来到吧，孤单身体衰败，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受啊，没有快乐，没有欢笑，没有平安。当然他看到我们去探他，因为他自己的家人呢比较少去看他，也是高兴的，因为把我们当为他的家人了。孤独老人的命运在老人院里面，在社区里面，在家里面，我们看到好多啊。这个亚拿呢，他不是孤独老人，他看到耶稣的时间称谢上帝，然后呢把孩子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说啊，他是心里面有感谢有盼望，他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，他自己本身就有盼望嘛，他是充满感谢跟盼望的一个人。他的秘诀在哪里呢？这与他住的地方有关系吗？他住的老人院可能是最好的，他住在哪里呢？他不离开圣殿，可能他住在圣殿当中的一个房间，可能因为他是老人是寡妇没有地方了，就住在那个圣殿里面，他不离开圣殿，住着圣殿就代表他不再成为一个孤独老人吗？不一定，圣殿里面很热闹，好多事情，敬拜啊，人来人往啊等等，但是人多的地方跟我们内心是否孤单呢，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。有时时间我们在人多的地方心里面觉得很孤单呢，因为看到人家都是一家人，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圣殿是好地方，但是最关键是他在圣殿住下来他做的是什么事情。这里说他不离开圣殿，进食祈求，昼夜的侍奉神，他祷告，他是个祷告的人，他亲近上帝，进食祈求，他在圣殿当中他是要亲近上帝，祈求祷告，昼夜侍奉，白天侍奉可以理解，晚上怎么侍奉呢？白天参与敬拜侍奉，晚上睡觉呢怎么可以侍奉神呢？晚上在睡觉的时间他也是亲近上帝，也是用那个祷告的心的，所以他整个人生活在圣殿当中，身体活在圣殿当中，但是整个人的心啊就是亲近上帝，活在上帝的怀中，以上帝为他的一切。她丈夫离开了，但是 她有了上帝，她有上帝比丈夫更重要，她年龄老迈的，身体衰败的，但是她有上帝，她亲近上帝，她知道她有盼望，她等候上帝的救赎者来到，因为她亲近上帝，她的人生有方向，她昼夜侍奉上帝，上帝是她的中心，是她侍奉生活的对象目标。这里称她为女先知，为什么称她为先知呢？因为她与神亲近，神的很多的心意她都明白，所以她能够把神的心意、神的话跟她来圣殿敬拜的人分享啊。亚拿寡居多年，年纪老迈，却充满感谢，充满盼望，因为他亲近上帝，以神为他的一切，他人生有方向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日子越来越长的时间，我们都害怕孤单，朋友越来越少，知心的朋友更少，我们身体越来越衰败，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间都有担心啊，孤独衰败，我们内心都有害怕。但是亚拿给我们一个榜样，面对孤单胜过孤单，不是常常把自己放在人群当中，是要处理我们孤单的问题的源头。真正能够把孤单除掉的是活在神当中，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我们的一切。当我们衰败的时间，这个事实不能改变，真正能够胜过衰败带来的担忧，乃是有以神为乐的盼望。因为我们知道身体衰败，但是我们灵接近上帝，我们等待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在神的里面我们有盼望，我们以神为我们一切的时间，我们人生就有目标了。无论我们身体如何，我们都可以侍奉神，我们可以守，我们可以工作，我们不能工作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昼夜侍奉神，我们心里面可以同样的充满各样的感恩和盼望。回到刚才我讲的老人家，我跟他说，婆婆啊，我们不是等哪一天，我们是期待我们见上帝的时间。我看着他因为中风一边的身体不灵光，我说当我们见上帝的时间，我们这个身体衰败的身体没有了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啊！这个身体没有病，没有中风，没有痛苦，我们在神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满有喜乐，一个荣耀的人生，因为在上帝的爱中，在上帝的荣光当中啊，他眼睛亮起来说，好啊，对啊，让我们一同唱诗赞美上帝，从今天一直唱到永恒吧。他说好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好像亚拿一样，以感谢的心，称谢的心，把神的道，把神的好消息传开，活了一个盼望的人生。求上帝带领我们，阿们。
听着新安国牧师跟这位老人家最后的对话，我心里流泪了。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会有终老的一天，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听闻过人会复活。关于复活的身体，在圣经当中也有一大段的描述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记录在圣经的哥伦多前书第15章35节到44节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？ 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而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若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一天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。盼望您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您的生命里面，您也有复活的盼望。
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儿子赐给我们，他成全和平安比我求见增加，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耶和华的恶行必成全这事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完全耶和华儿心必成全这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，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良友之音”，发送代码303，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《亲情不断电》的节目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